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接下来我们就请出陈老师。陈老师好，欢迎您。
哎，唐韵好，听众们大家好，还是要先说一下新年好，年还没过完呢。
是，而且其实陈老师刚刚过了一个节气啊，这也是一年当中的第一个节气，那就是对立春哈，春天来了，可以说是万物生机盎然，一切都开始欣欣向荣，非常的美好。然而呢，其实这世界也经常是这样，几家欢喜几家愁哈。不知道陈老师有没有听说啊，这两天在娱乐圈里有一个消息就是刷屏了。那就是一位来自台湾的艺人吧，徐熙媛哈，也叫被网友称为大 S， 他突然在日本旅行期间呢突然因病离世了，享年48岁。一开始发出这个消息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相信，觉得这是在就是在网络嘛，经常会传一些假消息或者有人想恶作剧，但是很快就证实这是真的事儿了。所以很多人就是非常的错愕吧，很意外。当然很多意外是因为大家觉得大 S 是那么追求美丽的一个女生，她也在很多人眼里觉得她是一个美的代言人一样啊，因为她一会儿我们会请您就是聊一聊哈，她追求美的方式非常的极致极端。所以这样的一个女孩子以这种方式走了，让很多人非常的唏嘘。也有很多人在网络现在很发达，大家用各种方式啊表达对他离世突然离世的一种感想吧，或者是说很多人因为他的离世而顿悟了人生。所以今天就想拿这个话题哈，想请陈老师聊一聊这个话题。当然我们这个话题也为我们听众朋友开放啊，我们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就这样的话题，您对这件事情或您对生命活着我们应该怎么活有一些您一些什么样的感想，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
是那个您要不要再把热线的号码再公布一次？
好的，888-275-1628。所以我们是真诚的邀请大家啊来发表您的一些看法，888-275-1628。那陈老师，我觉得大 S 对于70后、80后，甚至是90后的人来说，是非常的熟悉了。对，
对，所以，我必须要很坦白的说哈，我对他，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我并不是太熟悉。
嗯，可是他也是台湾的一位艺人啊，那个时候他的妹妹小 S 的《康熙来了》，那是红遍了两岸三地这个片子哈，所以他们家的曝光率是。相当的高，
是，我也知道，但是呢，可能，就是这么说吧，我在很多很多年前哈，一个偶然的机会呢，就，曾经有这么一件，有这么一个机会吧，就是接受了一个很好的教育哈，那是台湾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学的新闻所的一个所长，他当时呢就是提醒乐听人，就是不管你是听啊，或者是读啊，或者是看电视啊等等，接受这些讯息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哈。他的意思是说，所有的媒体，不管你是个人媒体啊，你是电视，你是看的，你是读的，都一样，它叫做社会的公器。哪怕这个媒体是一个人出钱，你私人的产业，因为它都负有所谓的对于这个社会大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么一件事情哈。所以您刚刚说，因为他们的节目很红，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如果看电视的人他没有太好的就是有一种判断力吧，尤其是孩子，那他们学习的某一些语言，事实上以 以我们在临床也好，我们在学术上看到也好，还有我这把年纪也好哈，某些语言并不能够帮助，就是孩子学进来以后，他们以后的人生可以走得比较顺遂一点。所以，有些很红的节目，我并不会太去推荐啊，除非看的人他非常有判断的能力，然后也有很多的免疫力哈，不会受到他们的影响。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必须从这些社会事件里面很清醒的去思考的问题。
所以陈老师的意思是说，不是一个明星啊，或者是一个公众人物啊，你红就代表大家都需要看你哈，也要看这个媒体和公众人物他对社会的一个，尤其是对青少年一代的一个影响是不是正面。那
是。
讲到这儿的话，陈老师，我们的听众哈，我现在可以把我们这位听众李先生叫做客座嘉宾了哈，陈老师。
对，
对，我们欢
是。
迎李先生上线哈，李先生您好，过年好。
你好，你好，新年快乐，蛇
新年
年
快
虎
乐！
马都有，好不好？OK，讲到这个大 S 的这个状况，我看了一则新闻，他的遗产分三等，你知道我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吗？他欠很大耶，赚了那么多，结果都花不完，要分成三份，第一个欠的是前夫。第二个欠的是现任的丈夫，那另外第三份我不晓得是什么，是不是给小孩？那我没有仔细看内容，我第一个感觉就是欠债，而且欠很大。那我要请教陈老师，这个那天礼拜六我才到教会去小组讨论，区牧才刚刚说我们这个地方这个小组已经很久没有人掉眼泪，我才跟他讲前两天才有人跟我掉眼泪。这一个结婚30年，从大学毕业以后就组成了家庭。30年后的某一天，先生说我们分居吧。原因是我有小三，年轻，但是小三旁边还有一个男朋友。从此，王子跟公主就不再像刚开始的那个婚姻状况。在30年的婚姻中，也是非常非常融洽，非常非常的这个珍惜对方。可是为什么30年后今天变成这个样子？以下是我所被问到的问题：第一，为什么会离婚？第二，30年这么好的婚姻为什么会破碎？再来，有没有机会复合？那复合要怎么办？那走出痛苦要多少时间？因为这个事情一来，一定是痛苦开始嘛，对不对？痛苦要多久？然后还有孩子为什么说妈妈现在是一个坏妈妈？这么多问题，请问陈老师站在心理智商的角度，能不能给我们解剖解剖解剖解剖？以上就是我说。最近碰到的一些问题，请陈老师帮忙啊。
好，谢谢，谢谢。如果我们从近几年的那个电视剧啊，哈，或者是电影，看起来这样的情况好像不是太少。所以呢，我讲一个例子哈。我曾经在门诊里头有一个小朋友，他被他的思想折磨的挺久的。然后呢，他的家长也被他折磨的挺久的，这样，所以他去看了一些门诊，然后后来学校就把他转接到我们那边哈，因为我们常接受的是学校系统的情况。然后有一天，他就非常开心的来跟我说：“老师，我认为我会好。”我说：“你怎么了？”他说呢，因为他在来找我之前，就学校转接之前，他其实已经在别的大医院他有去看儿童精神科的门诊，青少年儿童精神科的这个门诊那可能也有就是服用一些药物，不是太多这样。然后那天他为什么那么高兴呢？是因为他说他去回诊的时候，他在候诊室 突然看到了一个年纪跟他差不多一样的人也坐在那儿哈，那旁边当然也有家长陪同这样，然后他就很好奇，他就跑过去问那个人说："你也是来看这一科的吗？"这样，然后那个小孩就跟他点点头，然后之后他觉得他这样跟我说："他说老师，我终于明白哈，我不是全世界最倒霉的人，也就是我不再那么孤单。"当然，他认为他得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是有点，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去克服嘛，哈，那长久陷在那种负面的情绪里头。可是，当他发现他没有那么孤独的时候，他觉得他应该还有希望，哈，可以，就是结合谁的力量，然后大家一起去克服这件事情。那他的父母呢？当然，到后来。因为这个知识上的改变，所以父母的态度也改变，然后最后当然是一个 happy ending 哈，这是一个蛮典型的例子。所以呢，为什么一个婚姻三十年，然后突然这样？其实我要说的事情是没有突然的事情，很多东西它其实都是累积的。就像以前也有一些人曾经提过说，哎，奇怪，他就觉得他那个同事也没什么事儿，怎么突然？就服药要自杀，不管有没有救得回来，怎么会突然这个出这个事情？我就跟他们说，其实没有突然，只是你没有看得出来，它是逐步在进行的。啊，那些蛛丝马迹，可能你没有去注意，或者是你根本压根就不知道那是一个 clue，那是一个这个就是一些提醒吧，可能忽略了这些东西。所以，我想要解决这些问题，第一个，如果不改变这个想法，为什么突然这样？如果一直在这一个点上去打转的话，以下几个问题就很难去解决的。这是我要提出来的第一个，我觉得应该去做的事情。事情没有突然，也没有偶然，它其实是一个必然。那如果是一个必然，那我们就可以耐着性子去找这些证据，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然后去看看我们怎么样去改变它或去改善它。
那陈老师，您回应到这儿的话，我们刚好到了休息时间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呢，请您继续回应李先生。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那陈老师，欢迎您回来。刚
是，
才的那个问题，相信还没有解答完啊。您才提到了说一定会事出有因，那可能对于李先生来讲，现在如何帮到这位女性哈，也是他的一个困扰。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对，因为其实很多事情它其实是有共同点哈，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就是明星过世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如果我们从生理学的角度来看，个体它本身的防护力其实是已经出了问题，那这个防护力它会是一天就出问题吗？那是不可能的，它很多东西它是累积出来的，人的身体没有那么脆弱。啊，除非说你是外伤啊，比如说这个
车
从哪
祸
高
啊，
处对掉下来等等这种哈，这种就是很强大的力量去破坏你的系统，否则的话，像这种病毒性的东西，基本上它就是展现一个人他的防护能力，他的这个免疫系统其实已经崩坏的差不多了，所以呢。它的那个潜伏期一开始发作啊，比如说有的病毒的潜伏期可能要一个月，有的可能是一个礼拜。那在这一个礼拜的时间之内，其实你的身体是非常忙碌的，它在搬救兵。如果它本来的储蓄不够的话，你怎么搬也搬不了太多的救兵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我们去理解的哈。那还有你看啊，它这个。就是这位明星跟他随行一起的其他家人，其实并没事。所以，免疫学的专家他们也就是告诉大家说，不用太恐慌哈，因为那个不是对至少这个个体来说，他得的不是新型的流感，他还不是变异到那种情况，否则他身边旁边的人是极也有可能 得到相同的就是疾病吧，但不一定会产生相同的伤害哈。所以呢，一个婚姻它30年，在这个过程里头，你的免疫系统建立得怎么样？你是不是忽略掉？好，或者呢，你没有花太多的精力，或者是就是方式去建立好你们维护这段婚姻的免疫系统。你的免疫系统不够，外来的东西它就很容易破坏你的这个连结性，你的邦顶不够了，那当然就解体了嘛。好，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二步我们要去思考的哈。那在思考的这个过程，最有效的方法是看自己，而不是去看别人，因为别人你永远都很难100%了解他，或者100%想要去左右他，或者去掌控他。他不是你的孩子，他是你的先生哈。所以在这个，我觉得这些都是能不能走向有效跟成功的非常关键的地方。
谢谢我们陈老师的回应。陈老师，其实也有人一直在思考哈，说怎么样像您说的，能够把婚姻的这种免疫系统建立起来？我看到过一种说法啊，就是说，那他的意思就是，其实没有永远的爱，但是会有永远的利益。如果夫妻之间你的利益的捆绑，这个东西是比较牢固的话，可能先生他不会那么轻易的就去出轨。不知道您是不是也认为这种 bonding 哈，也算是一种免疫力的一部分呢？
哎，我觉得这是一把刀刃，啊，你看利呀，利那个字旁边是
就是一把
一，
刀。
就是一把刀，所以如果婚姻需要靠利益捆绑，就有点像电视剧里面演的哈，那个小三靠的是一个儿子哈，或者是原配靠的是儿子，那很多男人最后还是走了嘛，为什么呢？因为他并不会产生愉快的感觉，他是产生一种时时刻刻处在利益威胁的情况之下，你觉得会有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会开心吗？他不会开心的。所以，如果他一旦看破了这个利益观，或一旦他看破了说啊，或者那个对方他的钱已经觉得他够了，那这个捆绑就一点作用都没有了。
嗯，也是很有道理哦。那我知道陈老师可能也想强调的是说那种，道德的那种约束，或者是说，我不知道陈老师您觉得给大家点拨一下，还有一些什么东西是切实可行，大家摸得到，能够帮助稳固婚姻的一些要素。
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其实我们有很多古老的话是非常，我觉得是非常有智慧的。有一句话叫做"友情"，然后下面还是什么？
友
四个
谊，
字。哎，对，
嗯，
他为什么不说"有情有利"呀？
嗯，
对
可
吧？
是
啊，
陈老
有
师，
情
这
有
个
义。
社会，这社会和现在，过去是一个多么讲情义的社会啊！像我们传统教育"桃园三结义"，那为了朋友是要两肋插刀、要丢命的，现在很难找哦，呵呵，这个义比较难。
对，但是我觉得没有这么悲观呐，哈，我也不是活在三国那个时代的人，我是活在现代的人。我在结婚的第一天，啊，就是我们是去公证结婚的哈，回到家我先生就说了，他说这个婚姻呢就是有情有义，因为热情是会褪去的。结婚第一天他就这么跟我说了，就是热情是会褪去的。这个人跟人之间，他还有一个义，婚姻当中他还有一个义在那个地方，所以也就是不离不弃嘛。你在结婚的时候，不是也都发过誓了吗？
难得您和先生在那么年轻的时候都还那么的成熟和理性哈。那讲到这儿，李先生是不是还在线啊？李先生。
在，我还在。这个陈老师说的一点都没错，不是有情有义。因为先生真的把房子给了他，那我也去看到，妈妈是会计，一定是很会计算的，对不对？算盘打的一定是一把，这个一把照的。OK，那所以再联想到孩子会说， 妈妈是坏妈妈，妈妈已经是那个孩子已经是成年人了。这几件这几句话把它串起来以后，真的就是说可能是在励志上出了问题。我也曾经看过一对老人家，他的孩子都跟他们建议你们就离婚算了，结果爸爸怎么说呢？爸爸说婚姻关系是一种道义关系，道义。这个陈老师要怎么看？
它是一种道义关系，所以这个道啊是每天走的路啊，不是发生问题的时候才走在路上哈。我们每天过的日子其实就是走在道义上，所以我倒觉得呢，其实出现问题不见得是个坏事。如果可以从这个事情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每天走的道路是不是在义字上还是在利字上，那如果发现我们以前走的路那的确是走错了，那你愿意再回到一个比较好的目标，你有一个好的愿景的时候，那这个时候重新走回来，我相信人有一句话叫人心都是若做的哈，那人还是容易被感动的。那但是如果你的人生目标就在利益上，那很抱歉，这个有的时候鱼与熊掌不能兼得。你既然要义，那你既然要利，那义可能就会离你远去。那这个时候你要用这个情来跟义在一起，那就很难了啊。所以我觉得把这个几个关键点想清楚了以后，你要怎么样重新安排你剩下来的日子，我觉得这个就应该是会更明确的。你先把你自己的人生下半辈子的人生目标定在哪里，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可以着手去做的第三步。
好的，谢谢陈老师的回应哦。那我们还要再继续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我们再回来。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陈老师，刚才您讲了那位太太她可能也要想一想自己接下来的路怎么走。其实回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话题上啊，大 S 她的突然离世呢，也让很多人特别是女生啊也都发出这样的感慨，说 我真的要好好的想一想活着是为什么啊，究竟要怎么个活法。说到怎么个活法，像大 S 的活法，有的人就觉得她这一辈子要么是觉得他火急火燎的，你比如说他结婚就是闪婚，两次结婚都是闪婚，然后连走的方式也是闪走，就是离开这个世间哈。还有很多地方他也就是比较勉强自己吧，人家觉得他比较的拧巴哈，比如说他为了美呀，就特别的对自己苛刻，减肥吃到很少很少，为了美白做很多极其极端的事情哈。那他选择的是这种方式来追求他所想要的东西，可是他现在突然一离开，扔下两个小小的孩子，还有超过10亿吧，应该以上的台币的遗产，但是他自己都用不到啊。所以这一点上陈老师您对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们刚刚就是当然了哈，就是我最近当然也就是去研究了一下他过往的一些表现哈。那我大概有一个可以提醒大家的，就是说其实这个个性本身呢，他的确跟人的健康有非常大的关联性哈。我们在临床上也做过这样的研究，就是同一层的病房里头，同一层的病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住进来的病人基本上大概同一个类别的哈，那照顾的那个团队呢也差不多会是同一个团队。那就去研究说为什么有的人他就是比较容易痊愈，然后可以出院，那有些人必须住比较久，甚至后来离世哈。研究里面就发现跟那个个性有很大的关系，个性造成了他看事情的角度，也造成了他的每天的道路，也就是他的习惯，他的生活习惯，他的健康习惯。好，那所以 我最前面第一段节目说，没有偶然的事情，也不是突然的事情，是因为它是累积的。您想想看哈，他48岁离世，如果从他聪明的孩子对于自己的幼儿时候的记忆，跟他自己的这个主导性，年龄是越小的。那我们假设他很聪明啊，那假设他在5岁的时候就开始自己去主导一些东西，然后大人劝他可能也不听的这个日子开始计算的话，其实他这一些习惯已经有40多年了。他40多年来，就是对他身体的这个照顾，可能在正面上面所储存的这个。能量可能低于他破坏的这个能量，所以他如果他这样的方式破坏了40多年，你说他经过这40多年的折磨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到最后走上一个 ending，这并不是大家看到说48岁还年轻，不是的，而是他已经折磨了40几年。如果你这么用这个角度去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哦，其实没有偶然的事情，也不是突然。那如果是这样，那我们是不是每天在检视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让自己去看一看我们的说、我们的想哈，跟我们的宽广度，也就是说，我们认为自己对这个社会会有多大的影响？如果你只认为说我爱怎么吃我就怎么吃，我爱怎么穿我就怎么穿。那你的影响力，你自己有意识的影响力就只有你一个人。那你如果更宽广，你会知道说，当我这样吃，当我这样想，当我这样穿的时候，其实我对别人可能有正面的影响，哈，或者是我可能有负面的影响，那我就得多多的修身养性一下，我得多多的，去学习更好的健康知识，来保养我自己，那我对别人也有一点贡献。这种方式呢？在现在的精神神经免疫学的这个理论来说，这是比较健康的方法。
其实，一个人能够生活的健康或者是不健康，也和他成长的家庭环境会有比较大的关系。你像大 S，她本身她成长的环境就是爸爸好像就家暴妈妈，然后觉得生了3个女孩，然后就好像把他们都抛弃了这个样子，所以才导致她如此就是要强啊。才变得比较极端的一种性格哈，所以这个其实是家庭环境对一个人成长在性格上造成的一些影响。当然，今天我们时间马上就到了，陈老师哈，可能未来可以请您再仔细的给大家聊一聊这种家庭，我们要给孩子们提供一个什么样的环境，让孩子有一个正向的性格。那针对他个人的这个事件吧。再请哦，我们有一位听众在线上哈，赶快接一下，高先生您好，请讲，您有什么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吗？
我发现一个相同的问题啊，大家还记得邓丽君的过世，跟这次大 S 过世，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疾病，就是哮喘。当一哮喘，再加上你在这个呼吸系统上面有感染的话，似乎是很容易过去的。邓丽君记得是42岁过世。这个大概是48岁，所以我想问问专家，这个有没有关联？
简单的回应一下，是有关联的。其实包括我自己的同事哈，他本身也是个医师，然后也是在非常年轻的时候，也是因为哮喘来不及，就那么一口气上不来，那人就走了啊，这个是有关联的哈。但是哮喘它不一定是一辈子的哦，绝对不是。所以我觉得就是对这个疾病本身的认识，如果有一个更正确的一个角度的话。那很多事情，它必然不一定要走到我们原来想象的那个境地啊。
好的，谢谢陈老师的回应，也谢谢我们听众的参与哦，陈老师。那很多还没有聊透的话题呀，咱们留到下次节目好不好？今天时间
啊，
到了，
是，
谢谢。